昨天其实是初三嘛，然后我一回来我就有两个朋友他们疑似在讨论分手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大家是不想要送情人节礼物所以在情人节之前讨论分开吗？
他们两个你都认识？
就是我有两个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分别都在
各自在说要
分
手这样。哦，这样可以省一笔钱啊。
我也觉得 Yeah.
其实他们也可以不送，自然而然就分手了，会吗？
可是可能避免夜长梦多还是早一点好了。
哦，那就祝大家要分手在 deadline 之前赶快分手完毕。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巴黎是跟我妹妹去的，巴厘岛跟同学去。巴黎我想跟你去。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
欢迎回来知识频道，我是达特意。今天我们要讲2024年的情人节特辑。那因为今天嘉豪不在啊，嘉豪他直接执行了我们今年情人节的征文题目，叫做义无反顾爱一次。我猜他应该是义无反顾的去约会，所以今天只剩我一个人，再加上我们的来宾，我们来欢迎 Lydia。
Hello 大家好。
可是你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做你的 podcast？所以我还没有办法介绍。
对，因为太忙了，你就介绍我，不然你可以介绍别的。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介绍。
那你可以自我介绍啊。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帮你自我介绍。我知道有一个可以讲啊，就 Lydia 是之前有一集我去
土耳其。
对，土耳其也有，但是
还有那个宏伟。
对，宏伟，我去比利时的旅伴，他是宏伟的朋友。
可以可以。
后来 Lydia 也去了土耳其。
对，
其实你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没讨论什么，是你从土耳其去罗马尼亚的时候我们才讨论比较多罗马尼亚。
对对对，没错。
对，那今天为什么要找到 Lydia 呢？因为 Lydia 之前在筹划要做跟爱情有关的 podcast， 所以这一集又找了 Lydia 来当我们的来宾。那我们今年的题目前面有讲义无反顾爱一次，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人生中不科学、不理性、不务实 的一段爱情。那不一定两个人要交往，也有可能是自己脑充做了什么让自己不会后悔或者是会后悔的事。我先问 Lydia 一个问题好了。
好，请问
你觉得你是比较理性脑还是恋爱脑？
我朋友都说我是恋爱脑，然后但是我还特地查了一下这个恋爱脑的定义，然后跟测验，我后来测完好像是我一开始会是恋爱脑，后面会比较理性脑。
那中间那个分界点是什么？
可能就是稳定吧。
稳定之后就变理性脑，可是要怎样才算稳定？
不用联络对方你都知道对方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就是可能有一定的默契，我觉得这样就算稳定嘛。
那对你来说通常要多久？
我离稳定很久了我觉得可能三个月吧，就是我之前的恋情都没有稳定就结束了，我觉得可能要对三个月。
这样听起来就是热恋期的时候你会是恋爱脑。
对，
所以你的热恋期只有三个月。
可能是吧，因为我看到他恋爱脑就是什么凡事都以另外一半为主啊，放鸽子啊，然后把身边的女生都当作假想敌。我觉得我其实还好耶。
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
太 over 了吗？
对，比较 aggressive 一点，因为恋爱脑的女生就一定会把别的女生当假想敌吗？交往前比较会，对不对？
对，我觉得在交往前会，然后交往之后如果还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那你以前有没有遇过那种男生，就是的确会一直想要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如果遇到这种你通常都怎么处理？
我一开始会回，如果我回了然后没事我就觉得 OK， 可是如果我说哦我现在在吃饭，然后他可能在传说跟谁跟几个几男几女，我可能就会生气。
这对你来说 red flag。
对，就是有点不尊重我的个人空间，
所以就可能走不远了，这样是不是？
对对，走不远或者是走得很辛苦。
就有点像是他怀疑你好像有可能跟别的男生，但是如果他一旦做了这个动作，一旦开始有点侵犯你的个人空间的时候，你就会有可能真的去找别的男生了。然后他就有可能觉得 看，我说的就是没错，你就是真的想要去认识别的男生，没说错吧？
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定律啊？
你说墨菲定律吗？
哦，自我验证的什么实现？
但那 causality 不一定是这样。
嗯，
但在他的世界，他可能会觉得是你先开始认识别的男生，他才要这样 paranoid。
对，
但是对你来说，其实是他 paranoid， 然后你已经觉得不太合了。
对对，但是我应该还是会先跟他讲，然后分开再做这件事情，不能让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抓不到
那你有没有真实经历过或者是体验过不理性不科学不务实的恋爱？其实这有点抽象，就是说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对待他的方式或者是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跟以前恋爱中的自己是完全不同一个人。
有，我就是前阵子有一个 date， 然后我们还是 casual dating， 所以他身边的女生我就会觉得这是谁，这有可能是不是我的敌人或者是什么，就是很容易这样。
我觉得你可能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casual dating 好了，我猜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casual dating 就是你可能在一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能会同时可能跟几个人约会，然后再从这几个找出一个是你真的想要 exclusive 走下去的人，所以前面的这段时间叫做 casual dating。对我来说，
那 casual dating 通常会走到哪一步？
什么意思？就是走到 exclusive 啊？
没有，我是说 casual dating 的内容，它的范围在哪里？
就是跟一般情侣一样。
哦，牵手可以。
可以。
那还有哪些是可以？
你想要让我说出什么吗？就是牵手、接吻、睡觉都可以。
OK， 差别就是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这样。没有什么 commitment。
对对，就是你在试车但是你还没有买车，这样可以吗？
OK OK， 这样解释大家比较理解。
对对对
对，因为我的听众有些小宅男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casual dating， 所以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让大家比较清楚。
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对他们来说比较吵的一个词这样。
好，
但为什么你觉得那次的经验是不理性不科学不务实？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子对大家，然后只是我觉得在他可能一直跟对方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怎么跟我就没有讲这么久呢？
哦，所以是一种比较的心态。
对对。
可是我要问的应该是，好，假设没有别的竞争对手，没有别的女生，那你对这个人也会跟你以前的经验都不一样吗？然后会让你做出一些你以前不会做的事？
我好像不会耶。
所以你普遍上都还蛮科学理性务实的。
如果这个部分可能是哦。
那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恋爱脑啊，我感觉。
我是啊我是啊，我觉得我很容易就是被感情影响心情。
所以恋爱脑对你来说是这样的定义，就是说你的大脑的 function 会被恋爱这件事影响的话，就是恋爱脑。
对，
好，谢谢 Lydia 今天先跟我们分享她的爱情观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次义无反顾爱一次的大家的踊跃投稿，其实完全不踊跃。今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年啊，这是最不踊跃一次。而且以前如果我有 po 抢救文的话，我 po 完就可能会多两三篇，然后这次我 po 了三次抢救还没人理。但是虽然这次故事少归少，有几篇投稿的文章写得蛮仔细的，就是说他文章有点长啦，但是我觉得写得不错，而且可以讨论的点很多，所以可能又要分上下集，我不知道，我们就到时候看着办啊。那第一篇文章的话就我来念好了。这个投稿的他说，我的原则遇到爱情就全部毁了。他说，我高中的男友是一个生理男，他这边用了一个括号生理男，就是他可能要强调这个男生的染色体是 XY，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那他除了生理男之外，他也是一个双性恋，然后这个原po把他这个男朋友当成是女友，那他这个男友把他当成是男友，哇，这个有点复杂。然后他男友都叫他主人，然后他都叫他男友小 M， 好，后面就照念了，因为前面有点复杂。他说他常常不接电话，后来我发现他跑去跟他的男性友人打炮了，发现两次，但我原谅他了。然后他又说有一次圣诞节他消失了，才发现学校新进的女老师喜欢他，他们很好，还相约一起跨年，通电话跟传讯息，但搞师生恋的关系，所以那个女老师后来就不在学校了，好像是被学校发现所以惩处。因为我那时候的男友律师爸爸跑去处理，事实上什么流程这个作者也不太记得，但是他只记得他原谅了他。然后这个原po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好朋友，应该是生理男，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吃饭，总是腻在一起。后来这个死党跟我男友告白，我才知道他们一整天腻在一起是因为爱，爱黏起了他们，但我原谅他了。 然后他后来写了一个分手原因呢，他说他这个男友去餐厅吃霸王餐，吃无菜单料理，但只付了100块台币，刚好被他隔壁班的女同学发现，然后这个女同学跑来跟他说他的男朋友吃霸王餐，所以他觉得这都太扯，然后就分手了。
我觉得他的容忍度蛮高的。
对，所以他说他什么遇到爱情什么原则都全毁了。我觉得他其实蛮有原则啊，你看他的原则蛮 consistent 啊，就是男朋友跟男生打炮是 OK 的，所以一次两次三次都 OK， 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吃霸王餐欠钱不还不行。
对对对，我觉得他的原则是对自己这个人，而不是就是在感情里面。对啊，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就是第一个我会很想知道说，诶，他选择了生理男双性恋这件事情蛮勇敢的，因为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另外一半男女通吃，我会很担心。诶，
你会很担心他男女通吃？
对啊，
竞争对手变多了。
对，就觉得市场很大。
不知道他这个当时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双性恋，还是他交往之后才发现，还是他其实就是因为对方是双性恋，男双性恋，所以他才要想要跟他交往，
很稀有。
对，他还特别说他男朋友把原 po 当成是男友，然后他自己把他男朋友当成是女友。靠，好乱哦，这是什么？
对，
哦，不能乱讲，我不能乱讲，在这个时代，
对啊，
的性向或者是性癖都是个人的喜好，
没错。
对，但这个故事确实蛮少见的。
然后我比较好奇是他把那个主人跟小 M 写进去，他有想要强调什么，或者是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吗？
你说 M 这个字吗？
就是主人跟小 M， 然后男友跟女友。我以为他会就是多讲一点他的性取向啊，他的癖好啊等等的，可是没有。
那你觉得是什么？我这样看起来他应该是
很 S
原 po 是 S 吧，然后
感情上蛮 M 的。
感情上蛮 M 的，因为他可以一直就 tolerate 这件事。
对啊，
可是会不会他其实就是喜欢看他男朋友跟别的男的男男，
他没有现场抓到啊，对吧？
看他一直原谅他，所以他会不会其实他是喜欢这件事？
没有，我觉得你知道在爱情里面的那个恋爱脑就是会这样啊。你是不是都遇到纯情少女？
我都遇到纯情少女吗？
我身边的朋友是真的有那种被发现两次以上的，可是那是年轻的时候啦，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大家都长智慧了，
大家都各玩各的。
有可能哦，
这就是所谓的长智慧。
对对，你忙我就不吵你，我也去忙。
好，那这个故事差不多到这边。那我们一贯传统就是有让投稿的听众提供自己的星座，那这次还多一个栏位，就是听众可以问主持人问题。那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他想要主持人分享一下自己的爱情故事，那因为刚我们来宾已经分享过了，所以我们这题就算已经解答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猜星座。 Lydia 你要不要猜一下这个故事他的，我猜应该是女生啊。诶，等一下啊，
男，
他是不是，他有说自己是女生吗？
诶，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跟你讲应该是男生。诶，等一下，
等一下，会不会其实自始至终这位投稿的听众他是男生？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男生。
你一开始以为是男生，可是我该以为是女生呢？
我觉得男生好像比较有机会。
可是如果是男生，他干嘛一定要挂号生理男双性恋，而且还要强调他们两个之间哪一个是男友哪一个是女？
男男好像会分男女吧，对不对？然后如果今天我们假设他是女生，那这个女生应该也会讲说他自己是跨性别恋，对不对？如果
他没有写，
如果他男友把他当男友，对，所以他应该是男生。
哦，我不知道耶。
不会，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猜男生猜女生，大家可以留言啊。
我不知道答案啊，大家可以在旁边刷一排啊，猜这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原 po 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
好，那我们先不管他到底是生理男还是生理女。诶， Lydia 你对星座有研究吗？
我其实略懂略懂。
你也有研究就对，那你从这边看起来你觉得他是，
这好难猜，因为他的故事太复杂了。我觉得如果以他很有原则的话，我可以先猜不是什么吗？
还是你先猜水象风象，就先分四种。
我觉得是不是风象，风象是天平双子水瓶。
为什么会猜风象？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好像也是在感情里面的原则蛮低的，可是如果有什么事情是跟我个人有关的，我可能就会很在意，像这个霸王餐这种很丢脸。然后对，
霸王餐也是违反你的原则，是
应该是违反大家。
是吗？可是他又不是欠你钱，
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啊，然后这是你一起过生活的对象，他这样子的行为很不 OK。
你可能会被大家称为那个吃霸王餐的人的女朋友，你也脱不了关系这样。
我本来想要猜双鱼座，因为我觉得双鱼座就是在感情里面很容易为对方牺牲， 可是
双鱼不是水象吗？
双鱼是水象，对。
好，都不是。
嗯，该不会是火象吧？是不是火象？
对，它是火象。
牡羊座吗？
不是，它是狮子座。
狮子座很难委曲求全，不过如果是主人，他叫他主人的话，有机会。
哦，就叫他一声大哥哥，他就 OK 了，是不是？其他无所谓，抛诸脑后。
狮子座这么爱面子的人，怎么会容许这些？
所以我前面还说，他会根本就是喜欢他的男朋友这样。不是有一部分人的癖好就是喜欢看自己的另一半跟别人吗？
哦，有可能。
与其自己 play one 在旁边看比较有快感这样。好，那我们这篇就讲到这边，我们讲下一篇。不过下一篇有点长哦，那给 Lydia 念好了，大家可能要仔细听，因为这篇投稿就写得不错，而且它里面有很多伏笔，我还蛮喜欢这篇的，而且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
好，嘴哥好，嘉豪好，思考了很久要不要投稿，最后决定义无反顾爱一次。我是一位时空旅行者、为了再次见到我爱的人，我决定返回2023年的圣诞节。我于1993年出生于台北，2093的我100岁。至于2093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在这里我不便透露，但我可以稍微透露 AI 技术改变了整个世界。之后30年，人类有了 AI 的辅助科技突飞猛进，很多在2023年还是科幻剧情的科技，在未来都变成新的科技巨头。在未来，人的意识可以从肉体中被抽出，并选择在虚拟世界延续意识，其实这等于永生。但有一部分的人还是选择用传统的方式离世，尘归尘，土归土。我的妻子去年离开了世界，享年97岁，她没有选择永生的意识，而我将随她而去。在这项技术的背后，还诞生了一个黑科技，也就是时空旅行。被取出的意识透过量子技术被投射到高维空间，在那里时间是聚散的记忆分布，时光旅行者需要努力回想某一段记忆，而时光机会根据内容来判断目的，把你送到那个地方，然后这段记忆同时也会被当作意识的传送资料，
应该是蓝料，
某部分的记忆就会因此受到损毁或是消失。因此，时空旅行是一场豪赌，你是否愿意用那段重要的记忆当作赌注呢？有时候记忆只会缺少片段，但最差的情况，回到过去的当下，忘了自己回去的目的，这也就解释了时间悖论。时空旅行的目的常常是为了改变过去，但宇宙的历史往往并不会因此改变，就算回到过去，我们往往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只有在极度少数的情况下，历史会受到扰动，但终究会用不同的方式收敛到同一个稳定态。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愿意付出高额的费用，试图改变过去，我也不例外。我希望能够再见到我的妻子一面，重温我们第一次见面和热恋期，更重要的，我想要改变历史，所以我决定冒着失去对挚爱的记忆，义无反顾再爱一次。当时光机开始运转，我努力想着30岁那年圣诞节前夕的周末，当时的他从欧洲回台湾过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们在交友软体上认识，后来才发现他是我高中的学妹，大学毕业后去了欧洲留学，在网络上我们聊了快半年，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能让我舒服自在地分享内心最赤裸的想法，不用害怕被评断。他最喜欢在睡前听我讲故事，我们常在讲，会不会哪天见了面，发现本人跟荧幕里的人落差很大呢？时光机的运转声慢慢远离，我的四周泛起白光，又渐渐地漆黑一片。意识慢慢恢复，我走在一条路上，路的左边是高架的捷运，手机上显示的是2023年12月23日礼拜六。我完全丧失了这段记忆，对于未来几周也是一片空白，但没关系，会有新的记忆覆盖。我凭着印象顺着70年的环状线走，四周的街景既陌生又熟悉，大约走了15分钟，我看见了远远的那栋楼，手机同时响起来电，是他。我说，我快到你家了。我坐在他家楼下的长椅上，他已离开我的生命将近一年，等待时的内心五味杂陈。他家大楼的大门很像宙迪克家的大门。 By the way, 富坚后来有把猎人画完， 门渐渐被推开，我见到了70年前的他，雀跃地向我走来。我以为我会情绪溃堤，但我没有，仿佛我也回到了初次和他见面的状态。那天我们看了电影，是吴康仁的《复都青年》。在黑黑的电影院，我鼓起勇气牵了他的手，他没有抽走，默默地跟我说，我的手会流很多手汗哦。我说没关系，我的手很干。那天起我们十指紧扣，本人完全没有落差，他就如视讯里的他， Smart, sweet and sexy。 跨年的那一周，我们去了宜兰，在梅花湖骑脚踏车，在船艺里体验古早味，在饭店温泉体验湿润的爱情。他说下一回回台湾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他已经在欧洲拿到一份跨国的企业工作，原本很高兴，但跟我相见后却开始犹豫，问我在工作和爱情之间怎么做选择。也许这就是我穿越时空的目的，我希望他婉拒那份工作回到台湾。但每当他讲起在国外发展的梦想时，他眼睛总是闪着光芒。回到过去的我依然无法说出口，如果我说了希望他回国，也许我们不需要等待另外20年才会重逢，至于如何重逢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刹那间我突破盲肠了，当时以为放手就是一种帅气的爱，事实上自己才是缺乏勇气追逐爱情的人。我该改变的人不是他，是自己。难道就不能是我为爱远走异乡呢？在短短这一个多月，我重温了人生最快乐的几段时光。时间有时像子弹般飞逝，有时又像过了70年。也许这70年如子弹般的飞逝，我为过去的自己报名了初阶法语，并投稿了这个故事。希望过去的我有机会从嘴哥的 podcast 上听见自己的故事，收到我传达给自己的讯息。农历年后，我将结束这次的时空旅行。如果计划成功，回到2093年的我，睁开眼睛，希望身边多了一些家人。By the way, 会知道嘴哥的 podcast 纯属意外。以前的我不关心政治，我对2023年的政治议题和政党完全没印象。所幸朋友推荐了嘴哥的 podcast, 让未来的我帮过去的我投下了神圣的一票。祝嘴哥节目长红，也希望我在2093年重温嘴哥的声音。好的，
这篇也太长了吧，这是史上最长的。
对，我刚刚想说我要念，但是我念完的时候我想说怎么还没有结束。
我看一下，念了应该有至少5分钟以上吧。
应该是，应该是。
对，好， 我先不讲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因为它是一个时空旅行者，但我们也很难去证明到底有没有时空旅行者。你相信有这件事吗？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可是如果未来科技真的很进步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身边真的有时空旅行者，他们是从未来回来或是从别的宇宙过来的，但你不相信？
我应该说就是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来说，我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就是等到我们科技够进步的时候。
只是你觉得这篇不是就对了。这篇是好小的吗？
我觉得这篇很浪漫。
很浪漫？为什么你觉得它浪漫？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在写故事或者讲故事的时候，其实重述事件就是一个重新叙事的概念，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然后他透过时空旅人的方式把它包装，然后让他就是有一个给自己一个很棒的想象，
像是少年拍的奇幻旅程的那种，把原本真实发生的故事重新投射到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去叙述。
对，我觉得是。
那你觉得它其实是发生什么事？
好，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些东西纯属虚构，然后他可能目前没有妻子，可是他追的这个人就是没有追到，所以他用离开世界享年97岁，没有选择永生的意识，因为这段历史可能不值得被这个人记住，然后他就是回到他那时候就是圣诞节前夕的周末， 然后去回忆他们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可能就是见了面没有第二次，但是他把它改写成后来就是去宜兰啊，然后什么什么的。
他这个臭肥仔，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脑补的，全部都是他好想要幻想出来的东西。
可能有第一段就是有看电影，可是看电影之后就没有第二段然后他可能真的很难过，所以他就写了就是他们去宜兰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因为他后来选择了工作，所以就结束了，我猜是这样子啦。
那这样这种事情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就他有必要好小这么一大段让我们念吗？
每个人的爱情都是独特的
哦，所以他有可能觉得这些都是真的，在我们看来是他幻想出来的东西，但是在他个人的内心世界这是真真切切发生过，
有可能，
然后其实人家根本就 don't touch me 这样，
有可能，对啊我自己的猜测啦。
好，那我们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当这集上架的时候，原po可能已经回去未来世界，我可能没办法在过年之前剪完上架，反正 Lydia 觉得是好小的啊，无所谓。
可是我觉得写得很浪漫啊。
所以你一方面觉得他浪漫，但是他又没有中你，你没有因为他这篇文章，好，假设你就是那个女生，然后你看到这个故事，你没有被他打动。
我觉得有没有被打动绝对是人的问题耶，就是一开始不喜欢就不会因为这个故事而喜欢，真的。
你知道冠希阿北图吗？
冠希阿北图。
就说如果这篇文章是一个帅哥写，你就觉得好棒，但是如果是一个阿贝写的话，你就觉得干什么烂故事，这根本幻想文吗？耳男。
对啊，就是你一开始就有好感的人，可能好感还不够，这个就会加分。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好感，这篇就会觉得哇，这人想象的太丰富，有点可怕。
因为你说有点恐怖情人吗？这手都还没有摸到，就幻想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可以幻想70年后的事，这有点可怕。
对对对。
哦，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对你来说那个临界点在哪？就是说这篇作者你跟他关系要到什么程度，他这篇文章对你来说是加分的？
嗯，就是我们可能有牵手或是有出去约会几次就有好感，就是应该说有约会超过一次两次就算是有好感。
哦，所以要约会过几次到这个程度他写这篇给你，你觉得是浪漫的？
我会觉得蛮浪漫，可是不要马上，就是可能一年后然后我看到。
一年后？
因为他的故事是有时间性的。
那为什么要一年？
就时空旅人嘛，我不知道，就是他97岁然后走了，然后回到之前，就是应该说他们两个是有故事的，
就是要有那个时间来累积出故事，不会说两个礼拜就有这么强的bonding。
这题不好回答欸，因为你看饭店体验湿润的爱情，这我觉得有点 over， 如果我们只有牵手。
你说如果这个男生跟你只是牵手，可是他已经幻想到要在温泉饭店跟你有这个湿润爱情，就觉得
湿润爱情
搞这个太快了，太快了，不行。
对对对，就不要写出来。
放在心里就好。不过这样听起来你完全觉得这篇就是幻想文，但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篇有可能是真的，他真的是一个时空旅行者？
有可能啊。那你有考虑过吗？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完全好小的，因为如果他真的要好小的话，他们好小的这一长段，如果是好小的应该是暗恋我吧，看我这次活动快滑了，没人要投稿，然后好小的这一大篇幻想文哦。而且
对，
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投稿我看了几次，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好像有一些伏笔，我不知道是我脑补还是它的确是有设计过，而有些讯息它没有写的这么直白，而且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点可以讨论。不然我们先来讨论他问主持人的那个问题好了，他问我们说看完这个故事你会选择永生还是你会选择用传统的方式死去？那他这边永生的定义是意识可能会存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你的肉体已经消失了，可是你的意识不会消失，就你没有真的死亡。
我觉得要看我到时候就是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贡献欸。如果我就只是一个孤家寡人，我就觉得那就没有必要选择永生的意识，
不要浪费电，不要浪费地球资源。
如果我像那个什么，你有看过那个 iRobot机械公敌里面不是有一个 Vicky， 他就是我觉得他那么多资讯的话就是可以延续意识，
对世界有贡献的人比较有资格继续这样活着，因为他们可以继续贡献。
没有啦，我说我啦，还有有钱的人也可以啊，这不是很贵吗？
如果你是有钱的人，你会选择继续这样活下去吗？
我会选啊，因为我到时候不要我就可以就是删掉，可是如果我一旦选了传统我就没办法，
就没了，
对，不可逆。
欸，我觉得你这是 good point 欸， 这跟冻卵是一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对，
先冻再说，以后要不要生小孩以后再决定，但现在不冻以后就没有选择权了。
对，
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干爹啦，那送子鸟业配一下。我在想他这个合约应该是有自毁机制，
你可能要永生，你可能一千年内都不可以自杀。
那如果现在让你选的话，嗯，现在这个 moment
我会选永生欸。
你会选永生，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没有体验过。
对，或是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然后我想要这么做。对，你呢？
如果是我的话，现在这 moment 我可能会跟你做一样的选择，因为啊，不过如果依照它的设定的话，肉体已经消失了，所以后面那个意识也是只能存在某个母体里面，其实事实上是没办法去世界各地玩，只能在虚拟世界里面生活。
对，所以我说就很像 Vicky 啊，就是那个电脑不能动。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对我来说吸引力突然变低了，除非那个虚拟世界超好玩。好，那我们回来讲一下时空旅人这件事，因为他有提到富坚义博会把猎人画完。
我没有看过猎人。
没有，就富坚义博。你知道富坚义博吗？
我知道富坚很有名。
对，
然后他是不是后来没画了？
他没有没画，他就是画一画然后又跑去打电动就不画，就休刊。然后可能打个一两年又回来继续画。猎人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的漫画，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画完，已经过了超久了。所以在 PTT 上面有一句话，就是大家在酸富坚，如果你各位想要看猎人的完结篇，请子孙烧给自己。不过现在时间旅人开始了，我相信我大多数的听众的年纪是等得到猎人完结篇的那一天。对，所以我们就用猎人是不是会有完结篇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时空旅人。那我觉得对于未来一些资讯啊，他透露一个大部分人根本不 care 的东西。可不可以告诉我比特币可不可以继续买，这对我们听众来说可能会比较关心一点这样。
真的。
那你有没有还有别的讨论点想要讨论一下关于这一篇？
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就有问了，他说工作和爱情之间怎么做选择。
如果是你的话，你如果是这个女生的话，
我
假设这个文章不是肥宅幻想文的话，这女生也蛮喜欢这男生的，
真的很喜欢的话，我就选爱情。欸，
你会选爱情？你是会选择爱情的一个？
对，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可以维生就好了，我不一定要一展长才，但是爱情都是独特的，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我会这么做。
你又回到恋爱脑了。
我怎么办？不应该吗？
是
打错吗？
因为有些人刚好跟你相反，就觉得这个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男朋友再早就有了。
我跟你讲，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是 HR 又当过猎头，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工作，你还可以再拿到一样的工作，相信我，工作会一直开，但人不一定会一样。
所以人际关系是错过这个车开走就没了，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要把握住。
对对对。
但如果你今天是职业媒婆的话，你的答案就会不一样了。你现在媒合的不是公司和员工，你现在媒合的是男生女生或者是男男女女。 Anyway， 那你就会换边，觉得男生再认识就有了，
有可能。
然后我觉得你的答案会不会是女生的想法，可能男生比较不会，男生想法会不一样，男生会选工作。我在想
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开放留言耶。
我觉得这一篇啊，它里面充满各种选择，有很多
可以讨论东西。
对，可以讨论。像我还想讨论一个，就是它里面有说要做时间旅行的时候要努力回想以前那段记忆，但是这段记忆咧有可能会因为时间旅行而消失。我在想啊，这个记忆一般会是很重要的记忆，所以他才会想要让有时间旅行需求的人想要回到当时产生这段记忆的那个时间点。变成说 OK， 你有机会做时间旅行，但是作为交换，这段记忆可能会消失，回来之后呢就忘了。
嗯，
这就是有一种 trade off。
嗯嗯，
再给你一次机会去体验或者是做出改变，但是结束了时间旅行，你就不会再记得曾经有这件事，可能就再也没办法回味过去这段记忆，就像得了选择性的老人痴呆。我在想会不会得老人痴呆老人其实都曾经做了时间旅行，所以他那段记忆都消失了。
对，
如果是你的话请选择。
如果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觉得我要先知道他会婉拒那个工作的几率有多大，值不值得我这么做，对不对？
你说这个时空旅行者喜欢的女生吗？
对，那个女生。对，
不过他有提到时间悖论啊，就时间悖论如果我记得没错，就是过去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像这个时空旅人呢，他回到过去就是去年的圣诞节嘛，他说他本来是想要回来改变这个女生的决定，可是后来决定维持现状啊，跟这个今年的总统大选台湾人的选择一样，所以那个女生应该还是走了。
哦哦，
但他有提到在历史上他们未来还是就不知道几年后会重逢，二十年后吧，就算他们现在分开，二十年后他们会重逢，只是他可能不想要再等二十年， 所以在未来他想要回来做改变。
对，
欸，然后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职业病又来，我就开始算那个时间，我感觉他这边有一个伏笔，他说他希望回到2093年的时候他身边都有家人，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想，然后我就去算他这个年龄啦，他跟女主角相遇的时候是30岁，然后他说20年后才又重逢，然后女主角应该是小他一岁吧，小他一届学妹，所以他们重逢之后应该是没办法生育了，这我推理。
哦，对，因为20年后，哇，欸，这故事写得很缜密耶，怎么办？
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他有精心编排过，他故事里面有故事，但是他用的方法比较 implicit，
很难不花时间讨论。
对，干，不过这样越想越觉得是好笑的。
对，
他是把他当成文学创作来投啊，他真的是时空旅人吗？还是你其实想要连载这个听众？
他是不是他有别的故事在投稿吗？
所以我在猜啊，他想要回到2023年去改变，就是他们可能后来有遗憾，就是没办法生小孩，所以他想要提前重逢。
哦，对，
我猜的啦，还是这一切都我自己脑补，这我从他给的线索猜的。
这么多 hint 我居然没看出来。
还是这个是什么生殖医学诊所投的稿，妈的不赞助就算，妈用投稿的，或这个时空旅人就说服女生去冻卵之后还有机会，台湾可能后来会通过代理孕母或是去国外这样子。
对，
不过至于他们二十年后怎么重逢，他说那是另外一段故事。如果我这集来得及上架的话，这位时间旅人有听到的话，是不是明年又要再回来投稿一次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这样？
没有，3月14日
那我这一集要在他回去之前剪完，让他先留言。
对对，
讲这个故事，我要3月14日再把它拖上来。
拜托时空旅人留言，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他财力还够不够，他不是说这个很贵吗？我觉得应该要这样问你啦。
嗯，
那我们先拉回来讨论他这个选择。从他这个文章看起来，他回来之后他最后没有去说服女主角，
他没有勇气说服，
对，他选择不要改变对方，但他想要改变过去的自己。
对，
我在想这边还蛮真实的，就是台湾的社会一般男生会选择工作，他以前可能没有想到其实自己是可以跨出那一步，就是跟着女生去，如果真的喜欢这个女生的话，如果真的认定她的话， do whatever it takes。 我在想当时他可能就是觉得，哦，已经没路走了，因为他只能留在台湾，但其实不是。
嗯，
我就觉得可能台湾文化男生是比较不会当那个放弃一切然后跟着走的。然后他文章是说他帮过去的自己报名了初阶法文，那可能这个女生是在法语系国家，可能法国之类的。
对，就是法语国家，然后他们又二十年后相逢，
他等于说是先帮自己准备好了一切，然后等到他回到未来之后，原本的自己想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要突然
对
要去上这堂课然后就给他一些 hint， 就是说 OK， 你可能会了法语，然后诶，你可能出国就没有问题了。
对，
而且他还说他投稿了这个故事嘞，然后他希望过去的他有机会在就我的 podcast 上面听到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在想，过去的他如果听到我们这一集，会不会就 get 到了，啊，就是他想要传达的 message， 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试图改变过去的自己的决定。
哦，这是一个 hint。
对，这是一个 hint， 就是告诉他你要追过去，
要出街法语，要上课
对对，要去上课，降低出国的这个 barrier。 然后有没有想过
为爱远走异乡？
对， exactly， 放下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但是我在想他要怎么让自己听到，就是以前自己听到我这个 podcast， 因为听起来 原本的他没有听我的 podcast。
我相信他会有别的办法的，既然他是时空女人的话，
先在过去的自己的手机上面追踪我们节目，有一天这上架的时候就叮叮一声，
对，
有新的上架，然后这三小，然后就点开来听对，然后你听众听到这边按赞订阅加分享，赶快请朋友也追踪一下，大家一起 follow 这位时空女人的故事帮过去的他来打气哈，哦，希望你有听到这段啦，好不好？未来的你需要现在你更勇敢一点。
嗯，
那 Lydia， 如果是你的话，你有哪一段感情是你想要回到过去，然后希望自己或者是对方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有耶，欸，你觉得这个故事也算是有点启发我，就我有一段感情，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男生好几年，然后我们最后真的也有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好像少于一年我们就分开了。那那时候我是觉得男生不够成熟，可是男生怎么会有成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回到过去，然后跟自己说，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应该要提出来，两个一起讨论，一起成长，这才是真的好的感情。哦，对，然后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我们两个的好朋友， 就是每次他们两个只要见面的时候，我朋友就会强迫我们两个视讯，就是很多次了。然后到去年还前年，他就说就是他已经结婚了，我就说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啊什么的，我说因为他太太会很在意，然后我就说你都结婚了不用这么在意，然后他就说哪像你都不在意，就是以前的那个时候。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ed 的女生，我爱你的方式不是我限制你或是我管你，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你是这个时光旅行者，然后你也回到过去的话，你一样不会去跟女主角说请你留下来这样？
我会跟我自己讲说，就是提示吧，就是
对，你会做跟他一样的事。
对，
好，但我们先倒回去一点好了，假设今天真的有这个时空旅行的方案，然后你想要回到过去这段记忆跟这个男生再做一次交流，但你回去之后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还不知道，但是你有可能会失去这个宝贵的记忆，就是你跟刚才你讲那个男生，我不知道他对你来说多重要啦，只是这一篇看起来这女生对原 po 来说很重要。
对，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肯用这段重要的记忆去换这个机会吗？
我觉得会，你知道吗，就是
很果断，
我觉得对方对我很重要，但是过了很多年那记忆都很模糊了，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可以牺牲的，就是如果可以一点点改变的话。
你讲到一个 point 是说，就算回去的时候是记忆消失了，但回去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新的记忆去替代，所以回去这段好像还好，反正会有新的记忆，
它就新的记忆。对啊，
对不对，新的记忆会 overwrite， 但是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就不一定。
对对对
对，所以回去这段好像还可以，但回来有可能就全忘了，痛苦的应该是回来。
你会吗？
我不知道耶，这有点难选择耶。就是因为如果我这个记忆我觉得真的很宝贵很重要，然后我回去了之后可能不一定会比现在有的还好。Even 它是一个新的，就是你还是会有跟这个人有另外一段记忆，可是你会想要保留原本的这个。对，我觉得有点难耶，可是要看我多想改变吧。多想要让历史不一样。
对，
不过就像我前面说，我觉得回去的时候应该是满心期待，但是回来的时候就要面对不管是以前那段宝贵的记忆，或是因为时空旅行而产生这段新的记忆，都有很大概率会消失，这可能就我觉得这个很难选。
这一题是真的不好答。对啊，
对，那如果听众对于这题有答案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
对，我很想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的答案。
对，我觉得这题真的不是特别简单。那这不是原 po 文的啊，是我刚才听你念的时候想到的。我们这篇好像讲已经有点久，不过就再讨论最后一个点好了，然后我们之后就下一篇。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设让你认识一个你很喜欢的男生，就有一个男生你真的超喜欢，然后你现在超级脑冲，你超级不理性不科学不务实，整个恋爱脑大爆发。现在你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只能跟他当朋友，但是可以一直当下去，然后另外一个选项是你只能跟他当两个月的情人，就跟这个故事一样，看起来大概是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之后时空旅人就要回去了。所以两个月之后就断联了，就不能再联络，也不会再见面。
对，
以前我小时候有一个手表广告，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梅艳芳，它里面的台词经典台词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我会选择只在乎曾经拥有。
就两个月这样。
对，
有试过总比没试过好，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浪漫派吧，就是还是希望真的可以在一起，然后缘分这件事情就是要看淡一点。
那两个月之后如果会超级痛苦嘞，你发现你们真的超合，不管是个性还是价值观还是性气这样，但不行，只能用两个月。一旦选这个选项，
哪一个断联是不痛苦的？应该是说就是你已知会断联就还好，如果你不知道，对我来讲就是被背叛或者是不诚实，我才会很痛苦，其他就是还好。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你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你会很珍惜的每一天。
对，
痛苦这件事等到断联之后发生了
再说，
再痛苦就好。
对啊，
在时间内好好享受这样。
对，没错。
对，两个月好好享受湿润的爱情这样。 对，
好好去宜兰。那你觉得你会选什么？
我觉得我会选什么，这个靠好难哦。我觉得我可能会选一个是可以一直继续交流下去，但是只能当朋友，然后另外一个是两个月之后就断联。如果我假设那个女生也喜欢我的话，两个月就断联，对方应该也会很痛苦吧。
就一起痛苦可以，
也不是，如果对方会很痛苦的话，我可能选择当朋友。
哦天啊，你好贴心哦，我觉得我好像不管别人。
没有，这没有什么对和错。
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当朋友吧，因为我觉得高中不知道什么是恋爱。
就如果你已经曾经吸过毒的话，已经有恋爱经验，然后你会选择爱情这样。
对，珍惜可以跟他一起的日子。
我觉得我们要 align 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前置条件，就是说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发现这个人就是你一生的挚爱，你觉得在这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跟你契合的人了。那当然在现实中我们不会知道嘛，要相处之后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用时空旅人的逻辑，他在过去已经体验过了，所以他才要做这个回来的决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生的挚爱，你怎么做决定？
你把这问题的难度提升到很高，你知道吗？
这样很高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一题给我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因为这太假设性的问题。
没有没有，因为这太不假设了，对我来说。
为什么？
就有可能真的会遇到。
对来说有可能遇到，但是你现阶段就你无法做出选择。
对，
因为那个痛苦的指数变高了。
对，
那你有遇到过吗？那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觉得跟你最合适的最棒的体验这样讲怪怪的。
不会不会，这都会播对不对？
对，会播。没有，你不播也可以，我可以剪掉。
哦、oh, ，我可以讲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播好了，我都先讲。
好，你可以讲完。
我就有两个、欸、一个是我刚刚讲的故事的那个男生，就是我暗恋很多年，我想说我们都几岁了还会有这么纯情的暗恋。
几岁啊？
嗯，十，快二十的时候。
啊，快二十明明就很年轻好吧。
哪有，那时候大家可能大学生什么在一起三个月就交往还是什么的。
对啊，可是你说很纯情的。
对对对，
我觉得什么二十岁还是很纯情。
好，反正就是大概四五年、欸、然后来真的有在一起，而且我们也很少吵架，价值观很像，而且我就真的很喜欢他的整个外形啊什么的。
那为什么不到一年就分开？
哦，因为我那时候在写论文，然后我觉得他不够成熟，因为他有时候会取笑我，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有点生气，然后他又举了哪个女生就是论文都写得完啊，然后我写不完。
哦，因为被比较了，然后你就
对
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对，
但其实现在回去想那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对，
所以有点后悔这样。
嗯，然后好，另外一个可以剪掉。我
啊，没关系，这个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大概知道，就不跟大家 share 了，好不好？
哎，没关系，我跟你讲，所以其实很喜欢男生，然后断联之后，你还会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因为他都永远都会是唯一，对吧？以这个逻辑来讲，
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啊，我跟我前男友断联，
永远会有人超越他，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很乐观，对不对？
但是当下的你可能会觉得 OK。以后不会再有别人了，你有曾经这样想过吗？
嗯，对，我一直觉得不会再有别人了，然后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男生是他不是让我第一眼就很喜欢的男生，就跟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生是不一样的、
嗯、那还是差了一点嘛，没有成功的。
没有没有，是相处起来超级喜欢，
还是开低走高。
我对，我去年的时候也想说我回来台湾，我们也有聊过，就是我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搞不好我们就不联络了。
跟这个有点像、哦、
对，我就是真的每一天都过得就是很认真，然后
你讲到这我忽然想到时空旅人他这个文章还讲到他跟这个女生相处的时候可以舒服的表达内心赤裸的想法，这个你可以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要定义什么是赤裸、欸、
你有办法把你内心所有的事情都跟你男朋友讲吗？所有的好的坏的、
嗯、
还有就是你觉得讲出来可能会被 judge 的。
哦，不行
不行，对不对？
嗯，
应该这样讲，就目前你还没有遇到哪一个男的你可以，可是你觉得会有那么一个人吗？还是你觉得不可能有？
我觉得我会把那个不舒服就是没办法表达那个东西就是永远藏住，
所以在你的世界可能就不会有那样的男生，或者不需要这样的男生。
嗯，可是如果什么东西都能讲其实有耶、欸、
可是你刚才说那种会被 judge 不能讲就不算什么东西就可以讲
了。哦，对了，
好，那这个故事本身我们就讨论到这边。那最后我们猜一下时空旅行者，你觉得他是什么星座？
他是双鱼座或处女座吗？
为什么？
就浪漫啊，叙事的方式。
没有，他有可能是真的，他并没有想要耍什么浪漫。
对，
他在跟你讲真实发生的事，只是你觉得他好小，所以你觉得很浪漫。
没有没有，我是说他叙事的方式就是温温顺顺、
哦、他叙事的方式。他男生呢？你说男生的双鱼或者是
处女座？
处女，处女座很浪漫哦。
我觉得啦，处女座女生还不错，浪漫。
就他男生呢？
我觉得处女座男生也蛮浪漫的。
都不是。又猜错。
金牛座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金牛座的朋友都蛮会写故事的。
所以这种会不会写故事啊？
如果时空旅人为假， 他就会金牛座，如果是伪真我不知道。
好，那看起来这个故事有可能伪真，因为他不是金牛座，他是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之前有一次就搞混了，就是顺序搞混，我确认一下，他是天蝎座。
哦，
觉得有连起来吗？还是
没有没有？
我觉得天蝎座不可能是这样。
对啊，我不知道，我对男生天蝎座没有什么 好的印象。
你不喜欢天蝎男？
有点害怕。
哦，为什么？
我觉得偏负面。我自己的经验，然后跟我对天蝎男的理解。
怎样的负面啊？
就是好像会记仇，然后小手段吗？
记仇？那你有跟天蝎男交往过？
有。
下场都不怎么好。
只有一个，然后我觉得不好。嗯，
从此之后只要是天蝎男就不要，
就会谨慎一点，帅的还是可以要。
讲话很小心哦，帅的还是可以要。
这跟星座没关系吧？
对，这跟星座没有关系。那除了帅之外，一个天蝎男他要额外达成，他要额外有什么条件你才会要？
我觉得可能要更多次的，
除了帅之外，
更多次的交流，然后知道他的个性，可能会制造一些 scenario 去问他会怎么处理，我会比较放心吧。
哦，这样听起来是有些东西你要把它划掉，就是天蝎男有些 red flag， 然后你要一一把它确认过没有你才要。那是哪些 red flag？
小心眼吗？
小心眼是怎样？
就会跟我说什么这个人不好，那个人怎么样之类的。
干涉你的交友是
不是？嗯，不大气。然后我记得我身边的朋友的女生女性朋友也是说会怕天蝎男。
为什么？
就是是不是太精打，就是太有谋略吗？我不知道，就城府比较深。
城府比较深是你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还是他做每件事都很有策略，追妹一堆套路。
你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嘴哥，你是天蝎座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问吗？
对，
因为我就是天蝎座啊。
对对对，我才会想说
要是嘉豪在旁边他已经在笑了，你知道吗？很多听众可能在笑，来宾渐渐的掉入坑里面。
我就想说你问这么多一定是天蝎座。这个
没有啦，我是射手座。我是射手
座, 你射手座。
我天、对，我是天蝎座。对，我射手。好
好，
对，我是介于天蝎和射手之间，我可以变来变去这样。
很好啊，优势两个都占这样子。
或是两个缺点都有，就是爱记仇然后又花心这样。好，我们这篇真的花了有点花太久了，花好久时间，
真的很久。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分成上下两集。那上集我们就刷在这边，我们讲那么久就讲两个故事，当然我们有 Lydia 有分享自己的故事啊。好，那我们剩下的三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
拜。
谁脱了人的戏不挂，三飞读书不谁阿多，不办大众谁拉马戏阿姆雷巴给巴黎读书欧美梦话刚西塞的夜的话晚的钟谁拉马戏拉姆雷巴给巴黎。
祝福这位时空旅人回到2093年身边多了一些家人。